陈家洛一见到张召仲，说了一句：“张召仲，你这个事儿办的可不够英雄。”张召仲听到这里，也觉得自己这个事情啊办的不怎么体面。但是陈家洛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张召仲就给自己做解释：“哎呦，我说陈当家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王维阳啊，他要跟我比武，讲好了是单打独斗，不准旁人参加。可是现在呢，他又安排了两个人在旁边也过来帮忙。如今呢，尽管他有两个人帮忙，胜负已经定了。陈当家的，咱们两个人是定的三天以后在葛岭再会，所以今天呢，咱们两个不交手。今天我主要的是跟这王维阳交手。哦，诸位，您在这儿吧。我告辞了。”他一报案，转身想走。陈家洛就等会儿：“
张召仲，今天我们几位弟兄是到这儿赏完风景的，正好碰见您二位在这较量拳术，又比较兵刃。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半天了，哈哈，您做的事儿啊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我知道您这个人异业惊人，非同小可，也让我们大开眼界。可是张大人，您说您胜了，是不是您胜的不怎么光明正大呀？啊，您躺在地下装死，掏着掏出一把金针来给这老爷子打伤，您这也叫胜吗？啊？”张召仲一听：“啊，怎么，
兵不厌诈吗？自古以来，咱们是斗力又斗智，出奇制胜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”
陈家洛微微一笑：“哦，张大人这个见识果然是高明啊。好吧，常言说简日不如壮日，张大人您是约我比武的，既然约我比武，今天咱们在这儿碰上了，那算巧了吧。别等三天后了，咱就今儿个吧，怎么样？”啊，张召仲一听：“今儿个，今儿个可不行，今儿个他这右胳膊中了一镖，他负了伤了。”张召仲下意识的用手一扶这个右手腕子，这个今天他这一犹豫，陈家洛呢接着就说了：“要说今儿个跟你比武呢，还真不太合适，你中了镖了，身上带着镖伤了，我要趁着你这胳膊上有镖伤跟你动手，这不叫欺负人吗？啊，我不能像您似的，您看这王文阳岁数大了就欺负他，您看这王文阳使镖打你手上了你装死，这不是我们这些人做的。哎，好吧，我们大度一点，让着你，咱另找日子。今天呢就不跟你领教了，你负了伤了，走吧你。啊，咱们的约会三天以后也可以，再往后验也可以。为什么呢？我考虑到你这镖伤啊打在你手脖子上，刚才我看那个剑都出了手了，不轻啊。您这伤要想把它痊愈喽，三天可是好不了。我估摸着伤筋动骨一百天，怎么也得仨月。
张召仲，这样吧，我让你仨月，等你这个镖伤完全好喽，咱们两个再比武，如何？”
张召仲一听：“嘿，这个小子你够狂的。”张召仲心想：“真是，三天以后我这伤也好不了，既然你有这么一句话，干脆我就来个就坡下驴，反正是最终呢占便宜的是我。”张召仲就说了：“好，
我说陈当家的， 你这个话既然出口了，那么咱们就三个月以后的今天在葛岭出阳台再会。他话说到这儿，陈家洛慢慢的就走近了。哎，我说张昭仲啊，我们要救奔离手文死当家的，你是知道的了。哎，张昭仲说怎么？陈家洛说，他身上的镣铐啊，那都是金刚铸作的，一般的错都错不开。所以今天我虽然说让您三个月，这不是没条件的，什么事儿咱们都得有来有往啊，是不是？张昭仲说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刚才不说了吗，奔雷手文泰来那个手铐脚镣金刚打造，没有保兵器呀就剁不开。张昭仲，你那个剑是能削铜剁铁的，我想借阁下的宝剑一用，怎么样？大家都是练武的嘛，武林一脉意气为中，我想张大人肯定能赏这个脸了啊。张昭仲听到这里，他心里在想啊，我这剑借不借？哎，我要是借给他，这宝剑给我长一半的能耐呀，那我这功夫就马上削掉了一半。那么我要不借，眼下他周围都是他的人，他们会不会强抢呢？但是张昭仲觉得，如果我就这么把剑给了他，也显得我太没本事了，我也太懦弱了，显得我怕了人家了。哎，我呀干脆我还是跑。他想到这里，张昭仲瞅着陈家洛，哦，您要借这个剑吗？哈哈哈哈，这个剑当然啦，这剑已经是随我多年了，今天您要借这个剑，我也不能驳您这个面子，不过有一样。他这个话说着，他这个脚步往后就撤，他突然间脚底下一使劲，往后边一纵身，跟着就说了一句话，你们得自己能拿得去。说到这里，他蹭蹭两纵就纵出去好几丈，转身往山下边就跑下去了。这个张昭仲提气下山，他准备就此逃走，正走着，忽然迎面就飞来了两把飞抓，一个抓奔他的左胸，一个抓奔他的右腿。这两把飞抓来得非常之快，嗖嗖一来，上下其道啊！这个张昭仲赶忙伸宝剑，先把左胸前这个飞抓用剑往外一扒拉，把这个飞抓拨开了。可是右裤腿下边这个飞抓的，把这个裤腿脚给抓住了一块。抓住之后，张昭仲一着急，往前一抬腿，哧啦一下子把裤子给裂个口子。谁在这儿扔飞抓呀？正是常氏弟兄。这常氏弟兄早已经埋伏在这儿了。张昭仲身子往前一矮的功夫，往右一闪，他想往前跑。这常伯志这个时候也不要飞抓了，跟进身来，呼的一掌奔张昭仲就打过来了。常家弟兄练的是黑沙掌啊，这一掌劈面赶到张昭仲，赶紧摆剑和常氏弟兄简单的打了两三招。张昭仲过去跟常氏弟兄交过手，知道常氏弟兄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而现在张昭仲身上负伤，急于想要逃走，所以几招躲开之后继续往前跑。常氏弟兄就守住这个北路，并不追赶。这个时候太阳南移，张昭仲是迎着日光绕开陈家洛等这一行人向南急忙奔走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刚走到下山的路口，嗖嗖的两声，什么东西？两枚飞燕银梭打过来了。这个飞燕银梭张昭仲是领教过的，
他知道这个东西很厉害，他一看这个飞燕银锁奔他一打过来，赶忙他来个就地卧倒，就地卧倒，紧接着来了个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一滚就听见那个银锁落地之后，包括这个银锁还有紫锁，这个紫锁啪啪啪往外一打，这个张昭仲赶忙用凝碧剑横着左右拨打，腾腾腾腾腾，把这个银锁子给削为了两段，顺势往前一纵，他再不向南了，一个凤凰展翅的架势，宝剑这么一挥，向东扑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就听身后的暗器连声不断，嗖嗖嗖嗖嗖嗖，张昭仲呢脚下也不停，脚下不停，他一回头，啪啪啪啪，用这个剑把三支射向他的袖箭还有两枚菩提子都给拨打掉地下了。后面这些众位英雄一看张昭仲一边跑一边拨打着暗器，心想这小子功夫不错，腿脚挺快。张昭仲心里边知道啊，东边必定也有埋伏。他刚想到这里，突然间面前窜出一个人来，手中摆着一口大刀，挡住了去路。张昭仲一看面前这个人白发苍苍，威风凛凛，正是老英雄铁胆庄的周中英。张昭仲心里边就觉得一凉，他不敢迎战，知道这个老爷子可不是一般的人，转身往西，他连闯了三路都没有闯过，心想这些个人要是一合围，今天我这命可就完了，西路上不论是什么人把守，我必须得杀开这条路，我才能够逃脱。这个时候他左手按握着一把芙蓉金针，右手挥着剑往西边走，正这个功夫他忽然看见迎面一个人独臂单剑，这正是那个追魂夺命剑的无尘道人。这无尘道人别看一个胳膊，对张昭仲那个威胁力是很大的，张昭仲跟他交过手，知道这位厉害，别看他是一个胳膊，但是这位那两条腿比胳膊还好使，知道他在红花会里边是武功最高的，是一流人物，所以他这心里边对他多少就有点打怵。但是一看他拦住去路呢，他急中生智，直接就冲过来了，掌剑便刺，喊了一声看剑，说声看剑呢，他这叫先下手为强，接连的不是一剑，接着就是三四剑，刷刷刷刷。吴尘道往旁边一侧身，把他这个剑给让开了，右手的长剑一挥，这回吴尘道爷这个长剑一挥，他嘴里边还喊着剑诀带口号的，无常刀锁，刷，奔着这个张昭仲脖子这一剑就横过来了。张昭仲听他什么玩意儿，无常刀锁，哎呦，张昭仲心想这是他的剑招啊，无常抖锁，那就说吊死鬼抖锁链子要我命啊啊！他赶忙拿剑那么一磕，他是宝剑呐、啊，这道爷也知道啊，道爷赶忙的把这剑往回一撤，横着一扫他这个腿，杀神当道，刷又一剑。这张昭仲赶忙一纵身，纵身跳起来之后，他想继续往前跑，可是这吴尘道呢那脚步飞快，根本不让过，随后紧追。这个时候张昭仲心想，这个人我可不容易把他甩掉，干脆吧，他手里边不是抓着芙蓉金针的吗，他一回身猛喊一声看暗器，啪，这金针就打出来了，他是分左右两组奔这道爷打过来的。这道爷知道他的用意，一看他回手往外一打暗器，这个道爷把身子往下一扑，这一扑啊其实是一个夜叉探海的架势，他这单臂拿着剑，既避开他的金针，用这个探海的架势挺这个剑，
就奔着张昭仲的这个右脚脚后跟就扎过来了。这一扎也喊了一句怨鬼缠足，
两边的芙蓉金针躲开了，
这一剑奔他脚后跟一扎，喊了一声怨鬼缠足。张昭仲一听，这小子这是什么剑招啊，啊怎么全跟鬼都离不开呀、啊、这脚后跟要让他杵上那可就完了。他赶忙用剑往下一戳，砰，他这剑拄到地上了，可是道爷这个剑呢也没再往前跟他那剑碰，道爷知道他那是宝剑。张昭仲使这一招，这叫流星坠地，直接往下这么一架，这吴尘老道剑尖在地下一点，噌，把这剑就撤回来了。这个功夫就听见背后一阵沙沙的轻响，刚才张昭仲打的那个金针呢全都落到了地下了。他身子纵起，突然间奔着张昭仲的头顶往下就劈，庸医下药，庸医下药，这庸医下药治不好病啊，治不好病还治不死人吗？他这剑往下一劈，张昭仲右肩往旁边一侧，宝剑往上那么一撩，吴尘早已经把剑就收起来了，叉叉两声。他接着喊了一声判官翻布吊可临门，这两招攻过来啊，这一下子他又站到了西首，把张昭仲就逼在了内侧了。这个时候张昭仲但求挡过敌剑，没有余下思索脱身之计呀、啊、只是看见这个吴尘老道这个剑一剑快似一剑，一剑急似一剑，两人斗了三四十个回合，就听吴尘忽然大喊了一声看见阎王之笔，阎王之笔，阎王爷之笔，那就是写生死簿啊。这个剑一个阎王之笔奔他跟前这一点，张昭仲就觉得右腕子就中了箭了。他这个右腕子原来是受了伤了，让那王文阳给打了一镖啊，他自个儿扯下块衣服包上了。可是呢这吴尘道这个剑专门找他这负伤的地方点，啪，来个伤上加伤。这右腕子他一疼，嘡啷啷啷啷，他那口宝剑就掉了地下了。凝碧剑一掉在地下，他当时那么一愣，就被这吴尘老道飞脚踢中了左胯。这一脚正踢的是穴道，嘡的这一脚，当时张昭仲扑通倒了。吴尘道过去正要把他按住，这个张昭仲忽然间就跳起来了，劈面一拳，劈面这一拳往这一打，吴尘道挥宝剑，心想我这宝剑要是往前一砍，他这拳包括他后面那一咕噜胳膊就全得下来。吴尘老道这一剑要是下去，张昭仲可就也剩一个胳膊了。但是就在这一瞬间，这吴尘道他犹豫了一下。为什么他犹豫啊？这吴尘道是一只胳膊，他自己深知这一只胳膊的难处。当年他剩了一只胳膊了，他为了这一只胳膊还能够横行天下，那是下了多少的苦，遭了多少的罪呀、啊、好不容易练成了这个独臂的功夫，可是今天如果张昭仲这手伸过来，咔嚓，我这一剑把他这胳膊要砍掉了之后，这小子跟我一样了，他也剩了一只胳膊了。这个吴尘呐，这就是他的这个性格特点。此人从心里边来讲还有点佛心，有点慈悲之意。他心想啊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、啊、我不愿意剩一只胳膊，我就别让他剩一只胳膊了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他要剩了一只胳膊，将来要跟我们总舵主比武的时候，那就没法比了。你瞧这个人，他这个想法怪不怪？他居然想出那么多来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这个剑略微这么一停的时候，这个张昭仲啊马上这一拳往下一翻，邦，就打到吴尘道的腰上了。
吴申道觉得一疼，往后倒退了两步，张昭仲头也不回，拔腿就跑。这个吴申道此时此刻这火又上来了，吴申道心想，小子，我看透了，你是个狼子野心，我对你发慈悲，你对我是一点不客气呀，你哪儿跑？吴申道随后就赶下来了，眼看着他已经奔到山峰下边了。吴申道那是剑法精绝，素来是不用暗器的，他一边走着看他要逃下山去，心想今天要让这个小子跑了，我们红花会的威名就扫地了。行了，我也别管他的死活了。他把这个剑一挺，打算要使出一招，这招叫五鬼头叉，这是个绝招。所谓绝招，就是这个剑可以出手，这剑要是一出手，百发百中。他在前面跑，他在后边追呀，心想我要你的命得了，你也甭跟我们总舵主比武了。这个剑刚要出手的时候，没想到从旁边的山坡上蹭的下子蹦下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就像一溜风一样过来，一下子把这张昭仲两条腿就给抱住了。这一抱住张昭仲的两条腿，张昭仲咣当一下子就栽在地下了。这个人当时跟张昭仲两个人是滚作一团，两人咕噜到一块了。哎呀，吴申道心想，没想到这个武林高手能打到这种程度啊，像小孩打架一样，两人抱在一块在这咕噜啊。吴申道赶忙把这剑就收住了，他仔细一瞧，看清楚了，抱住张昭仲的正是师弟张进，叫那位张驼子。这位张驼子在这儿等着张昭仲呢，一看他们两个人咕噜到一块儿，是拳脚相加。这个时候杨成协和蒋四根这两位大力士在旁边也跟过来了，三个人一块用力气把这个张昭仲就牢牢地摁在那儿了。这个时候旁边骆宾过来了，拿出绳子来给张昭仲上身就来了个五花大绑，捆结上了之后，照着张昭仲的脸上，梆的家伙就是一拳头。